吴哥宝窟。1861年1月的一个下午，在柬埔寨茂密的热带森林中，一个名叫亨利·穆奥的法国博物学家正在汗水淋淋地开路前进。当他从榕树的气根和缠绕的藤蔓中钻出来时，突然眼前朦朦胧胧出现了一座巨大石头建筑的轮廓。绵延的灰色城堡似乎伸向了天际，壮丽的平台回廊漂浮在半空，还有五个形似含苞莲花的高塔刺破青天。整个灰色的建筑被夕阳辉映得通红。穆奥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是找寻稀有的昆虫，花了几天时间考察这些建筑。他兴奋地在笔记本上记下，这座建筑完全可以与所罗门圣殿相媲美，它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宏伟、最重要、艺术上最完美的古代遗迹。穆奥的赞美并不过分，他偶然发现的是高棉帝国神话般的首都吴哥的遗迹。中世纪的高棉帝国疆土庞大，一度包括了现在的整个柬埔寨以及部分的泰国、缅甸、老挝和越南，它创造了东南亚自古以来最灿烂的文明。高棉帝国从公元802年兴起，建都吴哥地区，在繁荣昌盛了600年后，于1432年又迅速地消亡了。热带雨林吞噬了它昔日的繁华，只在吴哥地区留下几百座石头建筑。这些建筑是如此宏伟灿烂，相比之下，那些受人称颂的希腊罗马遗迹都相形见绌了。在湄公河的河谷里，高棉人清除了丛林，种植了无边无际的水稻，还修筑了一批铺有石块路面的道路网。他们还兴修水利，建立起复杂的灌溉系统，把全国的水库河渠串联起来，使农作物免受旱涝灾害。结果这里的水稻一年可以三熟，不仅养活了众多的人民，而且还给王室和寺庙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财源。高棉帝国最强大的国王叫蛇耶拔摩七世，他想建造一座坚不可摧的王都，于是集中了大量的雕刻匠、装饰匠和奴隶，开始了这浩繁的伟大工程。在花费了大量的财力、物力后，终于建成了吴哥通王城，也叫大吴哥。吴哥通王城意为伟大的都城。它呈方形，每边长3公里，整个城周长达12公里左右。城墙高8米，全部用巨石砌成。全城共有5道城门，门高约20米。有一个城门叫胜利门，城门上有4个面向四方的菩萨头像，他们面含笑容，凝视四方，神态安详，可能是王都的保护神。城门两侧各有一只石像，像有3个头，长牙着地，鼻子在莲花中卷着，十分威严。吴哥通王城周围有护城河环绕，城内有广阔的街道、众多的宫殿、宝塔和寺庙。城内的大金塔高达45米。在现今柬埔寨吴哥地区，除去吴哥通王城，在大约4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，还分布着各种建筑物600多座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吴哥窟，也就是法国人穆奥发现的那座宝窟。吴哥窟也称小吴哥，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建筑，占地超过1平方公里。它使用了超过3000万立方米的石材，它的体积是埃及金字塔的10倍。 这座神庙建于12世纪上半叶，供奉着印度教的大神毗湿奴金像。后边这座神庙成为佛教徒的圣地。它的中心神殿上有5座镀金的宝塔，高达65米，象征着佛教的宇宙中心和众神之家须弥山。它的外墙表示世界的边缘，四周环绕着大海。人们可以想象吴哥窟当年的朝圣景象。信奉佛教和印度教的朝圣者沿着一条长约600米宽阔的通道进入圣地。这条通道象征着通往天堂的彩虹桥，途中还需穿过有7头蛇雕像守护的大门，然后进入围城。最后，朝拜者登上层层台阶，来到一个建于高台上的圣坛前进香。这个圣坛上耸立着代表众神之家的须弥山的5个镀金尖塔。吴哥窟的伟大不仅在于寺庙建筑的本身，还在于回廊上的石刻浮雕，它表现了高棉工匠们卓越的艺术才能。最低层的回廊高2米，四周长约800米，所有壁面都布满精巧的石刻浮雕。由于回廊有屋顶覆盖，所以石刻至今保存得很完整。浮雕的题材大多取材于印度的神话故事，这种浮雕被称为石头上的电影，以连环画的方式讲述着一个个神话故事。还有一些浮雕描绘了战斗场景，在金边湖上展开的水战，双方军队乘着多桨的战船互相厮杀。在激烈的水战中，受伤的士兵倒挂在船旁被鳄鱼咬住。吴哥窟的石料来自40多公里外的扁担山，那里出产的一种质地极好的砂岩石是很理想的雕刻材料，它石质松软，颗粒细密，便于精雕细刻。采用这种石料，艺术家们运用纯熟的手法刻出了一幅幅逼真的瑰丽画卷。数百年来，吴哥宝窟隐藏在浓密的森林中。20世纪开始，人们有计划地把这座城市从森林的巨掌中解救出来，这是一项长久而艰巨的工作。高大的榕树和木棉树将根枝伸进了每一个裂缝，裂开了石柱门框，推倒了巨石，还将宏伟的神殿缠绕了起来。现在，那些摆脱了植物围困的古建筑又受到新的威胁。古庙由于失去几百年来缠绕着保护着它的植物，受到了热带暴雨的侵蚀。松软的砂岩在细菌的攻击下已开始分解。唯一的解救办法是把这些建筑的石头一块块拆下来，在加固的水泥地基上再建起来，并在四周铺设排水管道。患了石头病的建筑还需涂上特制的化学保护剂。一直到今天，拯救吴哥宝窟的工作仍在继续中。